好，谢谢啊，Angela 姐妹是我们北京家安的啊一位年轻信主不久，然后来负责这个宣教点的一位姐妹。啊，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认识她，哈，因为过去在香港的几次幸福特会的那个会场啊，这些布景啊、设置啊，都是她设计和这个策划的，所以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跟她有过交道，也经历过，也见识过他的这个性格，他的性格和脾气，今天他这个见证呢，应该说是他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改变。那我们也期望神继续来带领他，来改变更深的来经历神，更深的来打开自己的内心，过来与神与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感谢神，我跟大家今天的题目叫。2021，相爱合一，心腹预备，福音收割，进入复兴。上一周呢，周牧师在新年展望，就是第一周的这个主日信息当中，他特别向我们全体教会来宣讲了一个新年展望的主题：心腹警醒预备，迎接福音收割。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知道，我们进入2021年伊始，病毒变种，疫情恶化，世界粮食饥荒在即，美国大选腐败，深层政府企图篡权，战争随时引爆，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世界粮食饥荒在人类社会快速的靠近末世7年大灾难。神的心意是如何呢？佳恩教会怎么在这样的时局当中做出正确的回应？我个人非常阿门，这个看见，就是神的心意主要有两个，第一就是心腹要快快的预备好，第二就是福音要大大的收割。对于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们，我们要快速的成长，预备成型。基教会今年2021年的主题就是成型。成型的这个意义就是成谁的形，就是成耶稣的形，就是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心腹"这个词汇，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基督的生命成型，像耶稣一样，这就叫门当户对，或者叫夫妻相像。我们知道夫妻的样子越长越像，对不对？他这个是肉身，我们看到相像，在灵里面也是一样。神的儿女就是基督的心腹，也是要基督的夫妇的形象，要越来越靠近，这就是成型的意思。这是神预备在地上执政掌权，他的君王和祭司的预备，也就是神国的执政团队的预备。这个讲到了心腹的预备。对于那些已经失啊那些失丧的灵魂，或者是还尚未得救的这一些 best，我们要赶快拯救，这个是神的第二个心愿。时日不多，如果美国这个反上帝、敌基督的深层政权舞弊而成功上位的话，神原本给人类5年的恩典延长期很有可能作废。7年大灾难可能就快速在即，时间更是要以争分夺秒来计算。神渴望福音要传遍地极，他不愿意看到灵魂灭亡下地狱，因此福音收割，而且是要大大的收割。这是神预备地上神国的子民。在这里，我要想对美国的大选有几个小小的 points，小小的点，来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代表我个人的一个看法。第一，人的国无论好坏都不是永恒的，都是会失败的。指望人类自己建造一个理想的世界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本身就是敌基督影子政府的企图。他们的邪恶还不只是坏， 有时看起来反而是好，只不过呢是人以为的好，就是期望人类自己建造一个好世界，这才是人类罪性的本质，就是独立，不要神。这就是分别善恶树的邪恶的真正本质，就是要独立，独立于神，不要神。这不仅，它不是仅仅的坏，那是道德意义上、人文意义上的坏。独立于神，不要神，才是坏中的最坏。它有时从道德、人文意义上可能看起来还挺好，但它在属灵意义上还是坏，它是一切坏的根源，就是独立于神，是一切人类坏的根源，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罪性。这棵分别善恶树所代表的独立自主于神，曾经在圣经当中、旧约当中，我们看到曾经衍生过古代的巴别塔，所以当时许多人类的精英想要靠自己的智慧建造一个通天的塔，来传扬自己的名，所以这就是最古代的那一个独立于神的一个典型的范例，一个例子。近代的，啊，我们某种主义，现代的全球世界命运共同体，人类独立于神的任何企图，无论人文道德上多么美好，都将会破产。无论你愿望多么美好，最终都会走向最大的邪恶，只有上帝的国度才是我们人类终极的盼望，是最真实、至终成为最为美好的人类的归宿。这是第一点，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不要把指望全然放在地上的人类的身上。所以呢，我们要用眼光，要从地，从这一次美国大选当中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从地上转移到天上。啊，我们知道人类的在地上的政府再好，它也会令我们失望的。好，第二，因为人的国不是永恒的，所以也是不会永远成功的。人类自己的各种理想大同，如曾经盛行于大半个世界的某某主义，因为只是一个人类自己幻想的美好乌托邦，才导致最终的破产。所以，指望川普当选能够完全扭转美国甚至全世界的颓势，回归美国之前近前的美好的传统，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也是当今许许多多近前基督徒、美国的爱国者，包括我本人的强烈的美好愿望。但凭真理来讲，这将也是一个美丽的梦想。那么，川普当选的属灵意义何在呢？川普治理只能给这个世界滑向深渊的下坡路踩了一脚刹车而已。这是川普如果当选来治理的话，他也只是给这个世界滑向深渊的这个急速滑向深渊的下坡路上踩了一脚刹车，给人类彻底崩溃触底多一点延缓的时间而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恩典延长期，他将会给教会更多一点时间预备自己长大成型，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天铸就的。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天长大的，所以我们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更多的时间来抢救灵魂，所以这两个任务都需要时间。这是我们支持川普当选的唯一的真理的理由，就是祈求神使用川普，可以将美国拉回到敬虔道德的轨道上来一些，带领全世界也回头一些。以延缓人类社会快速的自我毁灭，以使我们有一个恩典的延长期，将7年大灾难推迟一点时间到来。因为我们人类很软弱，教会也没有成熟刚强起来，需要神更多的恩典。我们不避讳自己如此软弱不堪，这是我们面对自己真实情况 所生发出来的祈求，勇敢承认自己需要好多好多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早就败落了，灭亡了。若教会没有清醒知道这一点，多给四年还是会浪费的，多给这个恩典延长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想这次美国大选，若是神最终没有恩典介入的话，这应该是属灵上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教会没有认识川普当选的真正的意义，而继续沉睡，白白浪费恩典时间，没有起来回应神的心意。我们祈求神要透过美国大选唤醒他的教会，看见神的心意，看见人一切的东西不可靠，无论是人性、制度和系统都不是我们的依靠，唯有上帝是我们的依靠，让教会的盼望从地上转到天上。在这样正确的心态下，我们再来求神怜悯，给予我们恩典延长时间，或是翻转美国大选，或是我们想不到看不见的方式。到今天2021年1月10日，我们还是不放弃，要祷告神大能介入翻盘美国大选，要祷告美国教会甚至全世界的教会要快快地苏醒过来，能够抓住恩典时间完成神的心意。相信乐意施恩的神是会恩典介入的，超自然地扭转这次美国大选。我们要摇动神的手，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这样的祷告是不是神的心意，永远祈求神施恩怜悯，神他不会不听的，因为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乐意施恩怜悯拯救的慈善的神。即使到最后神任凭大选被篡权成功，我们还是要满怀信心，神在掌权，神有智慧用任何的方法给予我们恩典延长时间。退一万步讲，即使恩典时间不能延长，那我们就要更加抓紧时间来预备，更加抓紧时间来传福音，快快地预备自己迎接灾前得胜被提。再退一万步讲，即便灾前不能灾前得胜被提，不还有灾中得胜吗？神也同样在大灾难中与他的儿女们同在。神不仅灾前靠时间长度来预备我们进行大收割，也可以在灾中通过环境的强度来快速催熟他的儿女，同样可以大面积的收割灵魂。所以灾前和灾中神的两项旨意都可以继续成就。下面我们回到今天主日信息的内容，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2021相爱合一，心腹预备，福音收割，进入复兴。我们看看相爱合一，相爱和合一是主耶稣升天离开世界之前发出的最重要的两个主题，也是心腹预备好的重要品格。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对门徒颁布彼此相爱的新命令，在约翰福音17章对天父发出最大最后的祷告，祈求神保守神的儿女在真理里面合一。2000年来这两样主最关心的事情均未看到完全成就，如今主再来的日子阔近，时日剩下不多，神的这两样的心意不能被破坏而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和心意必要成就。2021相爱合一一定会在这两样上大大的成长，过去长期的拦阻要大量的被挪去，基督肢体相爱要大大的晋升，基督身体合一要大大的成就。这方面的真理我们讲了很多了，今天我主要是着重在具体的实施上。我们来看第一条，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人的罪性呢，都是看自己好，看别人的不好，如果这样怎么能够相爱呢？ 这也是为什么彼此相爱怎么那么难成就的原因。人怎么能够爱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呢？所以，要想彼此相爱，人得改变看人的眼光，要将旧人的眼光更新，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很可爱。这个不是天上人能够自发完成的，而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才能做到的。对，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的态度表现有几个层次，第一呢是接纳，第二呢，第一呢可能是讨厌，就是从负面来讲，讨厌、不喜欢，或者是恨恶，或者是苦毒。那负面的我今天我就不讲，我们从正面的来讲，就是第一是接纳，第二是包容，第三是认同，第四呢是欣赏，这各种不同的层次。接纳呢是最基本的层次，欣赏呢是最高的层次。爱欣赏才能导致爱。当我们只看到一个人的缺点的时候，不可能爱这个人的。一个人的某项缺点，通常是他某一个优点使用不当的缘故。基要生活讲座当中，具体罗列了许多我们人不好的特质，其实是我们优良的品质的过度使用，或者是叫做不当使用。每一个缺点都是优点的不当使用，或者反过来讲，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缺点，我们是否有一个认出他背后有一个优点的眼光呢？这个眼光通常都是神看我们的眼光，这些优点是来自于神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给予我们的美好恩赐，而缺点呢，是因为人自主的使用这些恩赐，人不会恰当的使用这些恩赐，要么不足，要么过度的使用这些恩赐，这就变成令人讨厌的缺点了。当我们不当使用，或者是叫过度使用，或者叫不足使用，就有可能将优点变成令人讨厌的缺点。缺点，人的自主性情就是人罪性的本质。所以一句话简单的概括，人的缺点其实是人自主的使用自己的优点造成的。好，这个问题它出在哪儿呢？出在自主。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自始至终一直在讲一个自主，不要神。所以地上的人他最大的问题，分别上述最大的问题，不是它里面好像表面看起来从人文和道德上好像多么邪恶，不是。它恰恰它最深的罪根，最深的毒根，它确实来自于一个自主。所以人用自主来使用自己神给的优点，它反而变成一个令人讨厌的缺点。这就是人的罪性对神的美好创造所带来的污染。下面我罗列一些例子，也给大家具体的印象，让我们学习一个全新的眼光看自己和看别人。我鼓励大家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避免自己不当使用自己的长处而变成缺点；第二，从看见自己的缺点所产生的自卑当中释放出来，从而看见自己的优点和恩赐，甚至发现我自己的命定；第三，要从看见别人的缺点而产生的批评论断的眼光中走出来，以建立亲密相爱的关系。例子，我下面举了一些例子，这都是基要生活讲座里面他所列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能不能从一个人的鲁莽当中发现他的勇敢，他的潜质的勇敢？我们从一个人的刻板当中发现这个人的可靠，我们从一个人的话多当中发现这个人的善言，我们从一个人的死板当中发现一个人的稳定。我们从一个人的呆板当中发现他的守原则，我们从一个人的直通通发现他的直率，从一个人的巧舌如簧发现他劝勉的恩赐，从一个人简单发现他的单纯，从一个人的被容易被骗发现他的天真，从一个人的清高发现他的追求圣洁，从一个人的妥协当中发现他合作的品格。从一个人的盲从当中发现他的忠诚，从一个人的吹捧当中发现他的尊荣， 别人的这样美好的这个特质，从一个人的奉承当中发现他敬重的品格，从一个人不思进取当中发现他的知足，从一个人的狂热当中发现他的热情，从一个人的善变当中发现他的灵巧，从一个人的挥霍当中发现他的慷慨，从一个不愿意冲突当中发现他的友善和善良，从讨好人当中发现他的好客，从缺乏自信当中发现他的谦卑，从傻呵呵当中发现他的乐天，从打抱不平当中发现他的同情心，从息事宁人当中发现他的饶恕，从没有骨气当中发现他的温柔，从顽固当中发现他的坚持，从纵容当中发现他的宽容和大度，从无情当中发现他的果断，从论断当中发现他的明辨，从优柔寡断当中发现他的谨慎，从胆大妄为当中发现他的信心，从小气当中发现他的节俭，从神经质当中发现他的机警，从爱挑剔当中发现他的谨慎重，从冒昧当中发现他的主动，从情绪化中发现他的敏锐，从多管闲事当中发现他的公则心，从扫兴当中发现他的节制，这等等等等。当我们学习操练，用这些眼光来看待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一个人许多的闪光点和神在他身上的恩赐，我们就会从打心底里可以接纳他，开始认同他，进而欣赏他，然后产生爱他，并在爱中可以彼此帮助，剔除我们里面的罪性，恢复他里面的恩赐，从而发现他的命定，实现神在他身上的选召。这也是神看他的眼光。我不是鼓吹正面思维，似乎不能看见人性的罪恶，但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生命中有两个部分需要处理。一个是罪性部分，其实就是凭己意行事，就是自主。这个当然我们要来除去。一个神创造的部分，我们要肯定和建造的神美好的创造部分，我们要除掉的是罪性部分，两者不要混淆，各自不同处理。我们下面看看第二个题目，叫回依。约翰福音17:22-23，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合一的秘诀呢，是饶恕和与和解。人际关系当中想进入合一，必须深度的相交连接。人靠近了，免不了有彼此的碰撞和冲突。若不你处理这些关系，我们的关系一定会进入肤浅、表面，甚至可能进入。因此，合一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会饶恕，使关系随时要达成和解，甚至完全的合一。饶恕是和解的前提，和解是饶恕的目标。饶恕和和解两个是不同的功课，都有其不容易的挑战性。首先说饶恕，这个题目呢，我们讲了很多，上次我讲到当中也讲过了。关键是要去学习操练，但这次我要补充一下，饶恕在实践当中应当注意的一个细节。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太快饶恕以后，并没有带来被医治的释放，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愿意选择饶恕的时候，当然有许多的人连选择饶恕都不愿意，那可能是比较更加的初级一些，那因为对饶恕的真理不是很了解。但是当我们了解了饶恕的真理，也愿意来做选择饶恕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会有一个旁通，就是我们的饶恕只是停留在理性层面上来做，我们很快就可以做一个饶恕的决定，也可以做一个饶恕的祷告。有的时候这样过于快餐的饶恕，通常可能没有走心， 没有触及我们心里的伤痛，也没有经历这些伤痛被疗愈的过程。这样的饶恕通常都是很表面化的，达不到饶恕的结果。这个是我们常常见到很多弟兄姐妹饶恕了，并没有带出果效来的原因。所以，根据圣经的原则，饶恕呢是需要先厘清人所受的伤害，这是为了饶恕而暂时的计算一下别人对我们的恶。这就是主耶稣打的比喻当中说，一个人欠一个富豪1000万两银子，然后他向这个富豪求怜悯，这个富豪就把1000万两银子给他赦免了。但是他一出门，发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这就是这个比喻。我们大家老基督徒，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欠1000万两银子，相当于我们亏欠神的；欠10两银子，是表示人亏欠我们的。这个人呢，他被神赦免了1000万两银子，但是他不能原谅饶恕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我不是要讲这个人是多么的恶，我要讲的是为什么在这里要提数字。为什么提1000万两？为什么提10两？这个10两银子这么具体，它是有原因的。它就是让我们厘清我们真正被伤害的程度。我们是要来数算，要来好好的来计算我们究竟受了什么伤害。不是简单的说我很受伤，而是要进入到具体。所以，我们厘清这一切，我们好像是要算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目的不是为了去找对方算账，而是帮助我们清晰地了解自己受了什么伤害，产生了什么后果，痛苦是何种程度，从而使自己的伤痛被理解、被同理、被倾听到。这一个增加的动作，可以大大地帮助我们被医治。当我们伤痛被疗愈以后，所产生的发自内心的饶恕，才会带出关系真正的医治与和解。这样的持续的使用，可以将我们的关系不断的晋升，直至合一。关于和解也是需要学习的。饶恕了，并不自动达到完全的和解。在自己的伤痛被疗愈以后，心灵具有领受爱的能力，从神领受的爱带给我们怜悯和勇气，可以直面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不是去指着他鼻子骂他哈，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带着爱心、不定罪、不骄傲的态度，在适当的时刻去与他们进行诚实的沟通，也向对方表达我们对他的伤害，也向对方表达我们对他的伤害，要祈求对方的饶恕，对对方的恩惠要表达感恩。这样坦诚的沟通会带出关系的提升，帮助对方，祝福双方。达至合一。我们最后第三点，就讲到心腹预备，启示录19章7到8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2021年新年伊始，就表现出较2020年更大的挑战的态势。估计这一年人类面临的挑战更强烈，疫情加剧并变异，西方的民主政治坍塌，全球主义的深层政府撕掉伪饰的面纱，明目张胆的偷窃作弊，抢夺选举结果，推行社会主义全球化，与全球一些不好的政权勾兑，抵挡上帝，消灭信仰，还有全球的饥荒在蔓延，经济在萧条，人类快速滑向末日大灾难。主耶稣将要很快再临地球，拯救人类和地球脱离自己所带来的毁灭。他的心意之一就是预备教会，生命要成型，成为心腹的身量，进入他羔羊的婚宴。并参与他天国建立在地上的建造，和他一同掌权治理地球。上面所述的相爱合一，就是2021年心腹预备的途径。在群体心腹的预备当中，也提高了个人心腹预备， 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在我们幸福小组当中，依靠圣灵与同工、与家人、与 Best 操练相爱合一。在他再来之前的另一个心意就是拯救灵魂，脱离地狱的火湖。时间紧迫，若川普总统当选被篡夺成功，末日所剩下的时间就更加的少了。快，快传福音，快拯救灵魂。关于福音大收割，近一段时间教会借助幸福小组已经宣讲很多了，我今天呢就不在这里重复，也请参看上周周牧师的信息和参考圣经马太福音24章14节。最后，2021年神的两项的重大心意，神透过幸福小组实践传福音进入灵魂大收割，使我们过去一年的宣讲和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成果，相信今年会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老练，我们将会有更大的福音收割。2021年神感动我们还是通过幸福小组来操练相爱合一，达成有效的快速的预备心腹，这是群体心腹必须的两样的品格素质。上面分享不仅指出了内容，也介绍了具体操作方法，这些都需要全然依靠圣灵才能成功。2021年，人类虽然在物质世界进入了更加黑暗的岁月，但在属灵上讲却是进入了一个大好时光，灵魂大收割，让我们经历福音的大能和幸福小组的威力，使我们在信心当中成长。末日大灾难的环境使我们对世界失去希望，从而仰望主耶稣的天国快快降临，拯救我们脱离人类制造的毁灭，使我们有盼望的动力。心腹预备通过操练相爱合一，使我们在爱心上大得长进，如同以赛亚书35章8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必不致失迷。这条道路之所以被称为大道，是因为信望爱三重的驱使动力，如同火车改装多动力驱使而成为高铁一样，驱使我们前行2021，快速大量的结出丰满成熟的果实，即生命成熟的果实和福音收割的果实。感谢赞美主，求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行过前面的大道。思考题一，你对2021的环境有什么样的预计？请你从物质的角度和属灵的角度来分析一下2021年的特点。第二，你对神在2021年的两个心意，就是预备心腹和福音大收割，你怎么理解？对心腹预备具体预备两个项目，相爱合一，你如何理解？对其具体操练，你准备如何执行？第三，你对幸福小组是福音大收割的工厂，也是操练幸福预备的实习场所，你如何看？你参加了幸福小组吗？愿神祝福大家，再见，阿们。好，谢谢。